大家请坐。好，大家请坐，然后由我们一华姊妹来宣读今天的宣召经文，加拉太书3:7-8。
加拉太书3:7-8。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好，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第一首歌是《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这首歌我们唱2遍半。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屹立在天上的王，主啊，求你的灵来到我们当中，来坚固我们。我们本是一群不配的，但因着信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在这里可以高声的赞美你，高声的歌颂你，歌颂你那永远不变的爱，永远屹立在天上的信实。主啊，让我们再次来感谢你，来赞美你，让我们这一生都能行在你的光中，蒙你的祝福。以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第二首歌《仰望》。第三首歌，让全世界知道，我们这首歌也唱两遍半。
住在心里，做的是你永远的凭据。你体恤我们天父上帝，你拯救你的百姓，你赐下耶稣担当罪孽，使我们成为
弟兄姐妹下午好，下面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到五节，翻到号我们用同声的方式来念。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来，做使徒的保罗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大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下面把时间交给张了。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父，我们的磐石，我们全然的依靠你，因为你是永不改变、永不动摇、永远屹立，因为你从亘古现在到永远，你就是神，一切万物都是您所造的，也是由你的大能来托管运行，甚至我们人都在主你自己的保守看顾里面，尤其是我们属于你的儿女，主你更是以你的慈爱、你的怜悯来看顾保守我们。我们也感谢主，今天的主日学也是第一堂哥林多书信，我们看到有新来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多人一起来学习，我们献上感谢。哦，教会存在的目的，因为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只有学习你的真理，我们才知道这个世代的景况，我们学习你的真理，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不是凭空而来，乃是你那永不改变的话语。 我们也感谢主，上个礼拜五张辉姐妹在团契众人中见证接受主成为她个人的救主，主你如何的带领她过去的时间，也是在合适的时间她决志感动来接受主耶稣，求主按照你丰盛的应许信实带领她，保守她，看顾她，甚至她的妹妹和家人也是来到美国，来到一个新的环境，愿恩惠平安都可以临到这个家庭，因为我们除了你以外地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都不能永久，使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我们可以投靠你。主，我们在这里也为有身体病痛的我们来祷告，为张成美姐妹，为王薇姐妹，我们都把她放在主的恩手，因为她们身体有软弱，她们愿意在祷告中让弟兄姐妹来纪念托住她们，求主按照你的大能来医治她，虽然是要医生，但是借助医生的专长，有主你赐给他们的智慧，也让张姊妹她所要寻找的专科也可以速速的有正确的判断来诊断，来做再进一步的计划。我们把他们恭敬仰望在恩手，因为神所赐给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必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主，我们把今天的崇拜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因为你是在这里做主做王，我们只有一个恭敬顺服谦卑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也借助你自己的仆人圣然传道，他要传出主你自己的话语，求圣灵也运行在我们当中。哦，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求主每一次借助讲台的信息，因为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就会打动渴慕人的心，就会感动带领他们进入永生的国度，使我们在今生生活就如同在天上，在今生我们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虽然弟兄上次来的时候他是有工作，然后同时也在教会服侍，一月份他全然奉献做传道，现在他是在 Berkeley 加六月山基督教长老会当传道，我们今天有幸主的恩典请到他来，我们请圣人传道。
这里要说下午好啊，还稍微有一点点不习惯。我感谢神，其实我们在主里头，无论是早上下午，我们都是在主里头有平安，我们是很高兴啊，在主里相聚。我们今天的讲的题目是这个保罗，他是神的恩典跟平安的使徒。刚才牧师这个长老提到我之前是在这个教书啊，那我记得我在教书的时候呢，但我现在还有一点点教书，我在一个教会的高中教书，我记得之前你看像我这样子的这个背景啊，教的课程你们猜猜看是教什么呢？我可以跟你说，我的大学是学本科是学电机工程跟电脑的，数理化，没错，我都教数理化。还有呢？啊，圣经的也感谢神，一直有教圣经。还有呢？哲学，我们高中还没有这个课。PE， 有人说 PE 啊？对对对，我也有教体育课，我也有教。但是我是在北京，中国北京长大，然后来美国。但有一个很有意思啊，我有时候还要教点英文，但不是教课，是那个补习，因为我们有一些课后。那我就记得，这个有时候 这个在补习的时候呢，要帮助一些从中国来的学生他们的英文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看一些这个英文的这个格式。那我想一想，我如果你看到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呢，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总的来说呢，基本上就是这个一句话，加拉太书啊，可以说呢就是一句话。如果你把这句话呢，把这个我们今天看的圣经啊一到五节，如果你用这个语法分析一下这一句话到底是，如果很简单的找出这个对主语、动词、谓语啊，对不对？很简单的，应该是什么呢？如果你注意看这段经文，我们有圣经可以打开，在加拉太书，格林多后书的后面。那他说做使徒的保罗，后面有个括号，那我们假如就先跳过这个啊。所以就是做使徒的保罗，然后呢和一切弟兄们，对不对？跟他在一起的弟兄们，然后呢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对吧？然后呢，愿恩惠平安归给你们，就这样子。就他的这句话的原本的那个最核心的，对不对？就这么简单。是谁？是保罗，然后还有一些弟兄们。然后他干嘛？他写信给谁呢？给这个加拉太教会。他的愿望是什么呢？写这封信，愿平安归给你们。好，结束了。那你说他加了一大堆其他的东西啊，好像从语法来说是不需要的。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正是那些似乎不需要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写信啊，这个人啊，写信啊，写给谁啊，这都是表面看得见的，对吧？哦，我站在这里，对不对？哦，我在讲话，你们坐这，看得见的东西。但是真正看不见的，真正看不见的才是上帝的工作。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吗？那真正看不见的神的工作，有的时候你放在括号里，但其实上那才重要。保罗他知道说，虽然表面是他在写信，表面是他要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愿他平安，但他真正那属灵的实质，人做不到的，人眼看不到的，是神在共工，是上帝的工作，那个才是更为宝贵的。他在外头，他在表面上哦，能够做使徒，能够做一些，实际上那些都是因为那看不见的上帝在工作，看不见的上帝在借着他在工作。所以我们一下大纲，今天有一个是使徒的职分是从神而来的，另外一个第二个就是使徒的一切不离开基督，第三个是使徒的使命啊，就是救人脱离这个时代。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使徒的职分是神所立的，不是出于人的。保罗说他作为使徒不是出于人，也不是借着人的手，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如果稍微回忆一下他怎么样成为这个使徒的，我们很快在这个使徒行传里头讲到，他本来是逼迫教会的，然后他呢甚至特别积极去逼迫教会，把人抓到监狱里，甚至迫害他们。第一个殉道的斯提凡死的时候也是跟他有关系的。所以这样一个本来恨基督教，哎，他后来怎么会成为一个基督的使徒呢？当然他圣经记载，他本来拿了这个大祭司的命令啊，他从耶路撒冷，不单在耶路撒冷逼迫教会，他还去到挺老远的地方大马士革，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哇，说这种真的是这个很厉害啊。所以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本来坐着马，骑着马，这个非常这个有这个神气，但是呢有个大光照到他，他一下从马上掉下来，他眼睛也看不见，他只能对这个那位发光的说，主啊，你是谁？然后呢，因为这位上帝，这位全能的上帝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从那以后，他就眼睛瞎了三天，但他进到大马色城里头，神感动另外一名的使徒叫亚拿尼亚，然后来给他按手祷告，说他在路上所遇到的这位上帝就是耶稣基督。然后 帮他祷告以后，他眼睛一下就看见了，哇，很奇妙。然后呢，他就受洗归在耶稣的门下，然后做耶稣的使徒，然后去传福音。所以我们想到他的经历，我们当然会说，哇，这个太特别了，对吧？大光一下照到，然后眼睛瞎，这样子，这太明显。当然是这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人手所做的啊。所以保罗心相信这一点。那我们想想说，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似乎我们的生命也许不会经历到这么特别的一个经历，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哪一些是不是人手所做，而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呢？那我想根据保罗的意思的话，也许我们会想到有些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我们才信耶稣的，也是有可能的，是不是？也许有可能。我昨天跟一位弟兄在聊天，他原来是这个十几岁的时候就相信耶和华见证人，然后呢他不相信耶稣是神，他怎么会突然相信呢？他的周围的亲人啊，他的哥哥他的妈妈都劝他，就找教会的牧师来跟他讲，他都不听。我他自己怎么会突然相信呢？他有一天在跑步，早上去晨跑，走到一个教会门口，看到那个十字架上面有一个十字架，应该是基督教十字架，所以没有耶稣，可是他突然就觉得，哇，这个基督钉在那个十字架上，然后爱他，为他舍己救他。哇，他那个时候就感动到落泪。哇，他就后来就相信了耶稣，他也去读一些书，明白了这个耶稣是真神，然后他就离弃了耶和华见证人的错误，然后进入到教会。有的时候也是很奇妙的一些特别的经历啊，我们就真的说是神的工作。那但也许我们连这些经历都没有呢，到底我们生命当中哪一些是神的作为呢？想想保罗在这里他也说，他说这个神的工作呢，其实并不是一定有那么特别，但最重要的是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他说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神算是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我想我们可以稍微数算一下，哪一个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做的呢？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能够信他，这就是上帝的工作，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不是人能够叫我们信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说，对吧，我们愿意接纳他，接纳耶稣的，愿意成为神的儿女的，神就赐我们权柄作为神的儿女。这等人什么？不是从人义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在做，我们这里，我们就心里非常清楚，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你知道，你重生的这个就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人手的工作，也不是借着人的，是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我们这个其他的任何的，我们心意的更新而变化，对不对？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原来觉得世界是怎么样怎么样子的一套真理，对不对？我像我自己从中国来的，我以前长大学了一套无神论这个进化论，然后就靠自己拼搏，就是靠这个，只要你能赚钱，你有本事，你能读书就行。这套的后来被神的真理改变。是我知道说我真正的生命不是在这个世上，我真正的生命是进入到永恒，今生是短暂的，人的生命就像草一样，人在今生所得的一切的荣耀就像草上的花一样，草必枯干，花必凋落，一下就过去了。那我真正的盼望在于永恒。我就想到，哇，我怎么会有这种的改变？我们的心灵的改变，我们对整个世界的改变，我们生命的改变，这也是上帝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若不是神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体里面，我们不会改变的。我们中国人最熟悉这一点，对吧？江山易改，怎么样？本性难移，这怎么能改呢？不是出于人手，是神的工作改变我们，改变我们圣洁。以前我们有罪， 我们被各样的罪捆绑，我们生命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可以脱去这一切的捆绑，一切罪的辖制，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也不是人能够做的，不是人能够做的，只有神能够改变我。就像我小的时候，我一个非常对我来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罪的困扰，就是我老喜欢偷人家钱。所以像我，你说我家里也不穷，但是有一种那种的贪念在心里头，甚至偷一些比我更穷的人的钱，这种就是那种罪，并不是因为环境，并不是因为你真的需要，就是一种的罪，一种扭曲，一种的恶念，一种的贪婪在你的心里头。哇，我小的时候被老师管教，被妈妈爸爸管教，对不对？在学校里受处分，差点被开除，我心里没有任何的悔意，没有的。但是我信了耶稣以后，神一点一点的改变。有的时候有一张邮票，我记得有一次去发信，有一张邮票，这个邮票呢，一般啊，现在好像很少有人发信了，寄邮票的。那那个时候还是寄邮票，然后呢，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打一个那个印，所以没有打印呢，就等于说哦，你这个邮票也没有用过嘛。我就去寄信，我说哎，那个邮票没有印，我干脆就用回原来的邮票寄就好了，可以省几毛钱。当这个念头出现的时候，神就灵就提醒我说，这就是一种的贪念，这是跟你原来的罪是一样，你现在靠了你信了耶稣要胜过。哎，感谢神，慢慢慢慢就胜过。说这一种在我们道德上能够更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也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在座有没有清楚的知道神的工作在你身上的？举手。感谢上帝，95%以上。愿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不是人能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是神怜悯了我们，把这样的恩典赐在我们心里，然后让我们有这样的改变啊！求神帮助我们。那我想保罗呢，他之所以提说他是这个使徒的身份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神，他是面对一些的挑战的，特别是在加拉太的地方，他去传福音，但有些人呢就跟他捣乱，要这个告诉加拉太那一代的人呢，说哎呀，保罗呢他传的你不能信了，他是不是真正的这个使徒，他有他的这个等等等等，让人去怀疑他使徒的身份。所以保罗这里特别强调说，不是用人的手，而是神。那我相信这种的使徒虽然已经过去了，我们保罗已经2000年前就过去了，对不对？但是这种使徒的工作仍然存在今天的。我们要看重这种传道的工作，要知道说保罗他这么说，他告诉人说，重点是他所传的道不是出于人，不是他自己说的，他所传的福音是从神来的，因为这是神呼召他做使徒的工作，所以这个信息是神的信息，这个工作是神自己在做的工作。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虽然那代的使徒都过去，但是这个同样的托付，这个同样的工作一直传到今天。所以那一个传福音的工作，那一个传道的工作，那一个爱世人的工作，那一个是神的工作在我们当中，那个工作是绝对教会所不能够缺少的。我们可以有很多我想人的关怀这个各种活动也好等等等等，准备饭食，我想都有神的心意在里面，都蒙神祝福，但那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那个神的工作是与他的福音有关。我们每一个人是要听到这个福音，我们每个人知道说这个是上帝在工作，是神在工作。我想正因为这个福音，我们被招聚聚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聚在这里，要知道说这个也是神的工作，这个也是神的工作。一个礼拜我们只有一个小时， 当然神的工作不是只现在这一个小时，但当我们奉他儿子耶稣的名聚集的时候，神特别在我们当中要彰显他的荣耀，他特别用他的真理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要来改变我们。这就是神的工作，神在做事情。求天父怜悯呢，我们要很清楚神的工作。当然我们我相信每一天我们自己的时间里头哪一些是上帝的工作的时候呢，我相信当你迫切在他面前祷告的时候，那是上帝在动工的时候。当你谦卑在神的面前，你来阅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有恭敬的心，你说我想要更多的了解耶稣基督，你打开神的话语，你想要更认识他，你有一种的切慕他的话语，那是神的工作。当你想到有的人他还没有明白福音，他需要福音，你有心去给他打电话，你有心去关怀他，你有心也许给他送一点东西等等，这种都是神的工作，神在借着你来工作。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把我们这在地上属地这个生命分别为圣，在神的工作中有份，其实就是我们最伟大的一个使命啊！我们在地能够如在天一样，我们的工作成为神的工作的一部分。感谢神，因为圣灵乐意在我们当中来工作。我想到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注意啊，我们刚才唱歌的时候其实也是圣灵在工作。有一个歌词，刚才我们唱的歌当中有一个歌词说神的灵做凭据，对不对？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刚才唱过这首歌？没有这么快就忘记吧，要专心哦，敬拜他。请问那个凭据是什么？什么的凭据？圣灵做凭据，没错。圣灵做什么的凭据？哦，那个歌词是说做神的子民，没错，就是有这个圣灵表示我们是属神的，没错。在罗马书第八章，对不对？说若有人有基督的灵，那么他就属基督的，我们就可以神的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呼叫阿爸父，没错。但凭据呢，其实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在这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是什么，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将来就是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在永恒当中，我们在神的国里头有基业，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承受他的产业，他的复活，他的荣耀，他的国度，你我将跟基督一同作王，那一个的荣耀的产业。他说圣灵现在在我们的心里给我们做这个凭据，所以我们就确有这个确据。所以我们说我们一切为上帝摆上的都不会是突然的，我们为上帝一切为上帝所做的不是凭着我们的自己的人的力量，而凭着神的力量，在基督里他都纪念，有永远的荣耀为你我存留。感谢上帝啊。我每次讲到我都会提到这个我们敬拜的诗歌的，因为敬拜太重要了，敬拜太重要，在真理和圣灵当中敬拜他。感谢神。那我刚才不知道哪一首歌最感动你啊，打个岔，哪一首歌最感动我呢？那一首歌说要向神举双手那首歌啊，非常感动我。但是不是感动我的，不是举手的那个部分，他感动的说，谁能与我的神相比？谁能与我的神相比呢？他说为什么？他说我的神是愿意做我的父啊，我的神愿意做我的山寨，愿意来保护我，我的神愿意在任何的情况下来保护我，我的神做我的父，他永远不离弃我。你去看看其他的宗教，哪一个神能够像我们的神啊？哪一个神能够这样子来爱他的子民，为他的子民舍命， 没有的。你去看佛教，佛教什么？佛教的这个佛就是释迦牟尼，他就是领悟人生的真道，他就告诉你一套的道理，怎么样帮助你去领悟人生的真道。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他最多就是你的一个领路者而已，他在你前面而已，他跟你哪有这么亲密的关系？他哪能像我们的神做我们的父？永远不离弃我们，永远没有让任何的罪可以让我们与他隔绝。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牺牲流血，把我们一切的罪债都挪去，让我们可以与天父和好。何神能够跟我们的神相比？感谢上帝，我们所认识的神是这么伟大的神。那个有人相信阿拉，有人相信这个，有人相信那个，我就何必去浪费你的时间去了解这些呢？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寻找那真正爱我们的，那真正为爱我们愿意舍去一切的，为我们的一切他可以付出他的生命的那一位，那一位真正爱我们，那一位真神上帝，那一个才是我们的神，没有人可以跟他比啊！求天父怜悯，这位神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使徒或任何一个基督徒，他一切的好处呢，都离不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那如果我们看回这段经文呢，短短的五节里头呢，挺有意思的，我们发现说每一次提到跟神有关系的时候呢，都提到耶稣基督。第一次出，而且这整个里一共出现了三次啊，这么短短的一句话，而且都是外加的，我刚才说过都是在括号里面的，但是括号里面的是才是重要的。他第一次提到说他作为使徒的时候，他是凭着借着耶稣基督，然后又提到父神，父神是什么？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耶稣基督跟父神呢。然后呢，第二次出现呢，他说这个是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从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这两个又放在一起。第三次又出现基督，是第四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短短这三句话都是好像不重要的那些的分词啊、副词啊，或者是括号里头的，但是都讲到耶稣基督，而且都跟父神是一起讲的。那为什么这样子讲呢？我相信他是要强调说基督与父的合而为一，所以耶稣基督他与父合而为一，他与父是同尊同荣同等，他就是我们的神呢。求上帝怜悯我们，我们所信的是耶稣基督，是这位神，他是神。这件事情不是只是一个好像我们的这个形而上学里头这个哲学的当中要说他跟父是同等，这个更重要的是说是神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拯救我们。他如果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他自己的公义，他没有犯罪，所以他的公义算在所有信他的人身上的时候，这告诉我们说神对公义的要求他都已经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找到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拯救完完全全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没有缺少任何的事情，没有，我们在神面前不再缺任何的义，不再因犯任何的罪而愧疚啊！所以这个是太重要，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因为我最近跟一些在 Berkeley 一带的人传福音， Berkeley 的人很聪明，然后呢有很多人他们都学过很多的这个读过很多的书，哲学古今哲学都懂。然后其中有一个人，我就问他说你相不相信神，他说我信神啊，就是那一个非常冥冥之中有无限的能力极大的那一位。他说那我说你相不相信耶稣，他说耶稣我不能相信，耶稣我不能相信，耶稣是谁？他说我不知道。 但他说他相信神，这个是真的信吗？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你说他是信的吗？真正得救吗？没有，他不是的。所以当然这里告诉我们，只有他为我们的罪舍己，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而且呢，只有耶稣基督呢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里都提到是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担当了，我们的义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复活是为我们称义，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凭着耶稣基督的义完完全全达到了。所以你如果看其他的这个不同的宗教也好，每一个宗教特别是有一些从基督教出去的异端，他们为什么有问题呢？他们都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你想想看，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我们内心就告诉我们，哦，他做的还不够，因为他不是神嘛，对不对？他只是一个也许稍微好一点的，怎么样？他所做的不足以能够救我，他所做的，他如果不是神的话，不能够完完全全满足上帝的要求。如果耶稣做的满足不了怎么办？那凭我自己了，当然是耶稣救不了我，怎么样？每一个这些宗教出问题的，其他的宗教或者异端都在这个地方出问题，就是说耶稣其实不行，所以要我要努力，我要去做这个，我要去做那个，我要这个修炼我的心，修炼我的行为，修炼我的想法，修炼我的这个，修炼我，以至于说啊，有一天我可以修炼到一个达到上帝的要求的地步，我可以得救。所以所有救恩上出问题的都是他们第一步在认识耶稣基督上出问题，所以保罗这里非常的清楚，把基督跟神完完全全放在一起，告诉我们这个就是拯救，这是神所立的，在他以外绝对没有其他的出路，而且他的恩典他的救赎是完完全全够的。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清楚这一点，而且耶稣基督他是按照父神的旨意，所以你怎么知道父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常常会讲神的心意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父神的心意其实都是耶稣基督所成就，耶稣基督做的就是父神的心意，父神要拯救我们，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啊！神要我们能够不再为自己活，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我们又与他同活，神的心意就让我们不再为这个世界活，不再为这个被必衰残的这个会过去的这个世界活，我们要为那个永恒的国度而活，那个就是神的心意啊！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一切都会加给你，这是主耶稣说的。我想我们在座这么多我们有很多人在工作，也许我们的工作上有难处，人际关系上中的家庭肯定会有难处，儿女有时候也有难处，很难去教导他们，也许我们甚至其他的方面我们自己的身体也有软弱，在这一切的难处当中，一切的困难当中，一切的软弱当中，神的心意说，你若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其他一切都加给我们，以他为我们的上帝，为他而活，这个是神的心意，离不开基督的，一切都在他里头啊。我想这里特别是提到保罗特别说为加拉太人，为想到他们的时候，他说愿恩惠跟平安可以临到他们，当然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恩惠跟平安是从基督里头来的。 OK， 离开基督我们不可能有恩典，我们也不可能有平安。那这个恩惠平安呢，我想这两个字呢在基督教会里讲的太多了，对不对？可能我刚才进门的时候已经跟很多人说平安平安啊。我在我们的教会也是有一个问安的时间，就像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一样，也是说平安平安，是恩典与你同在啊。当然我们这样子好代表我们美好的祝愿，但是真正的恩典跟平安能够真实的临到一个人的话，是不可能离开耶稣基督的， 恩典，恩典就是我们的罪所应当得的审判没有审判到我们，这就叫恩典。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那才有恩典。平安是从哪里来？平安是我们认识这位上帝，与他和好。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在他的怒气以下，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得罪神，我们哪里会有平安呢？心里老会担心，对不对？你做错事情，就你闯了红灯，当时没有警察看见，你还担心说，哎呦，会不会那儿有张照相给我照下来了呢？你心里忐忑不安了一个礼拜，没有传单寄给你，你才放心。所以一样，当你做错的时候，你心里怎么会有平安呢？除非你认识基督耶稣，你知道说一切的罪他替你担当了，你那个时候才能真正知道你与神已经和好。所以你叫他阿巴父，你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你可以随时来到他的面前，你可以把一切的担子卸给他，你在那个时候才能有平安。唯有借着耶稣基督你才能够有平安，而且不是嘴上随便讲啊，恩典平安，是耶稣基督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他舍身流血，那么大的代价，永生神的儿子却为我们死了，神牺牲他儿子这么大的代价，才能够换取信他的人的恩典跟平安。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浪费了，或者是没有支取这样子的恩典，没有支取这样的平安，这是基督徒一个最大的损失，最大的损失啊！因为那一切的恩典平安都在基督里啊，求神怜悯。所以让我们不再，我们若信主以后，我们不再过在一个罪疚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再过在一个没有平安的，和这个世界一样，对不对？在各样的波动当中的那种的生命，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恩典跟平安当中的生命。我们最后第三就是他的使命呢，就是救人脱离这个时代，这个邪恶的时代啊。这个时代呢，他说是一个充满着罪恶的时代啊。他说所以他作为使徒，他就是传福音就是要做这件事情。你能够想象这个时代有哪一些的罪恶吗？我想这个写信的时候是大概2000年前呢，跟我们现在的社会我想很不一样，太不一样。哥哥，以前这罗马啊，然后古代啊，没有连电都没有的，连抽水马桶都没有的，对，什么跟现在都不一样。他说那个时候一个罪恶的时代跟我们一个罪恶的时代有什么是共同的罪恶呢？我想我们可以思想啊，一个这个罪恶的时代呢，这个罪呢当然背后就是魔鬼。第一个我们要小心的就是魔鬼在背后让这个罪恶的时代扭曲真理。这个时代是一个扭曲的时代，我就从弯曲开车来的，所以弯曲就是很弯曲的一个时代。其实我们在 Berkeley 是更是非常扭曲的一个地方，有各种的很知识很头脑很大很聪明的人，却是非常背离上帝的，喜欢各种的奇怪的宗教，这个印度的瑜伽啦，什么这个尼泊尔啊，各种神秘的东西，却离弃真神，真是非常。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小心的是这个世代的错误，是这个邪恶时代的一个第一个标志啊。最凶残的魔鬼的，它有本身就是在教会里头产生的异端，以基督教为名的这种的错误的教，那更是让人很难去分辨，是吗？如果你我打着我就是天主不是，我打着名我就是这个不是基督教，我就是这个印度教，那你还大概就不会轻易。但是如果你打的是那个基督教的名，你去传扬错误的，那个更危险。所以保罗写加拉太书，因为保罗是加拉太书是保罗在他传道最几乎最初期写的，就是要告诉他们 有一个错误的教导在他们当中啊，所以啊，求神怜悯我们。正确的就是明白耶稣是谁和他所做的，当我们清楚那个，其他错误的我们就能够分辨。那另外一个，这个邪恶的时代，你想这个罪恶的时代呢，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吸在这个罪恶的时代当中，跟他同流合污。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吸引力啊。我想很多的世俗化的教导，很多世俗化的教导，特别在教会当中，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所传的福音呢，是脱离这个时代。为什么叫脱离这个时代？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救我们，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属将来的时代。主耶稣说，今世之子跟来世之子的区别，如果在路加福音你们注意看以后，今世之子没有信耶稣，他们属于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他说来世之子，我们是属于将来那个时代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说圣灵给我们做凭据，什么将来得基业的凭据。我们基督徒是属于永恒的时代，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回来，他一定会回来，他回来的时候把那个时代完完全全的成就。我们是属于那个时代，我们不属于这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你牢牢的抓住在这个时代当中。我想我们在21世纪，我们也常常会听到，甚至在教会里头都很多的改变。教会里传的就是不是传讲真正耶稣的死跟复活，而是传讲很多社会的公义啦，怎么样这个社会的平等啦，怎么样这个女权啊，怎么样这个关怀这些无家可归者，这些都很好，这些都可以，我们基督都可以参与。但是如果把这个代替了福音的话，那就是魔鬼最凶残的一招，让你觉得啊，我都很好，但是实际上却有极大的问题。像说实话，像我自己现在的教会，其实也有这个问题。我就很坦白跟你们说，我们那个教会原来是英文部的，在 Berkeley 超过100年，1910年开始的。这个以前也是非常忠心的传讲主的福音的，然后呢，人这个也发展的不错。但是近几十年来，说实话，这个特别是英文部非常的世俗化。现在你今天早上走进去，总共不超过5个人，而且平均寿命80岁以上，就剩下这样子。就是过去一直在讲，就是社会的需要，社会这个没有真正的福音，很可怜。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不要被这个世代的神可弄瞎了眼睛啊！求上帝帮助我们。那我们唯一的拯救就是福音啊！这里说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他为我们的罪舍己。所以一切这些外头的环境，其实最终呢，最深的是我们里面的罪。这些环境只是让我们去有一个土壤，让我们的罪去发展。就我们的罪是什么？我们罪是今生的骄傲，我们的罪呢是放纵我们肉体的情欲，我们的罪呢放纵我们眼目的情欲，让我们只是在今生过得舒服，今生得到别人的称赞，今生好像有人跟随，今生我们有光华。其实最深的是我们里面的罪，我们那种放纵私欲的罪。这里告诉我们，只有我们主耶稣基督能够救我们，因为只有他为我们的罪舍己，这是唯一的一条出路。你想做一个得胜，真正得胜的基督徒吗？你想做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来世之子吗？你唯有依靠耶稣基督，而且最终不是人能够做的，也不是我能够讲道讲一讲，或者这个长老关怀你，最终是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做，给我们这样的改变的生命，而且这样子的生命最终把荣耀可以归给神呢，不是保罗的荣耀。保罗看到的是永恒，是说直到永永远远，第5节说直到永永远远，这个荣耀归给神， 不是在今生的。也许你成为一个真正属耶稣、真正生命彰显耶稣基督荣美的基督徒的时候，并没有很多人的光环的，并不是你在 Facebook 上写一个什么东西，哇，成千上万的人马上给你赞，并不是的。那个荣耀，但是是存到永远的。荣耀是在天父那里他纪念的，那个荣耀也许是世人所看不起的，这个世界看不起你的，但是你知道你的生命为主而活，有基督的样式，就连基督在世上最后被人钉十字架，你若为基督而活，圣经说你不要惊奇说人家会逼迫你，一定会。所以你在基督，在真正生命，在你的就过一个基督徒讨神的喜悦荣耀神的生命，在这个世上请你预备好准备受苦，请你预备好你的心里，不是每天高高兴兴，你请你预备好你的心里每天常常有一种的心痛。主耶稣被称为 The Man of Sorrow， 他称为一个心碎的人，他每天看到这么多人失丧，这么多人不悔改，这么多罪在别人的身上，罪在我的身上的那一种的压制。当然主耶稣自己没有罪，但是他看到了人的需要，他心里是时常伤痛。你真正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吗？你准备好了让你的心时常伤痛吗？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耶稣说神的灵用他完全的爱每一天要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就当我们有心痛，我们有软弱，我们一切难处的时候，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给我们那真正永恒的盼望，真正荣耀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做的，求神怜悯，若我们不是传扬我们自己，不是传扬保罗，而是传扬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你的圣灵这位工作不是人能做的，而是神要做的，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所立定的旨意，要高举耶稣基督，传扬他的福音，让世人能够离弃这个罪恶的时代，归向永生的真神。我们求天父使用这个教会，使用恩泽教会，传扬主的福音，让更多的人在这里听到福音，听到耶稣基督为他们所成就的，心里真实的被圣灵更新，能够明白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可以成为圣洁，讨神的喜悦，不再属这个世界，不再受魔鬼、受罪、受一切的烦扰搅扰，可以单单属于他，为他而活，何等的荣耀。求天父把这样子的盼望，这样子的平安和恩典赐给每一个恩泽教会真正信靠你的人。奉耶稣名祷告，
阿门。谢谢弯曲来的森然传道给我们传讲的美好信息。下面是迎新的时间，我们愿意借这个机会认识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今天有两位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一位是刘巧华姐妹，我能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从澳大利亚过来，我是第一次听说这边有华人教会，很高兴找到这个教会，我以前都是信主的。
好， 下面还有位李英女士。
啊，晚上好，大家好，我也是第一次来弟兄会，我是去年7月份来到美国，然后到了这里，然后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个，但是心中一个弟兄很兴奋，就是希望我以后能加入大家。
好，欢迎。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好，请站起来。
大家好，我叫张菲菲，我其实也是第二次来到这个教堂，因为我才来美国10天左右的时间。然后咱们新春晚会的那天，我跟着我的姐姐已经来到这里看了，就是兄弟姐妹们的表演，我也很荣幸。因为之前在国内，我是个单亲妈妈，就是工作的原因也没有很多的时间来了解上帝和圣经。但是我来到美国以后，我很荣幸，我姐姐在我姐姐的带领下，我现在开始了解上帝，所以很感谢，能够帮助我，谢谢。
谢谢。以主的名欢迎各位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呢是主日的星期天的下午3点在这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那么下面是感恩和报道事项。那么我们主日学呢，今天已经开始学习哥林多前书，那么讲员是吴宝新牧师，也是欢迎弟兄姐妹呢能够踊跃参加。张辉姐妹在周五呢，在多家团契的聚会上呢，决志接受主耶稣为救主，求主看顾和保守他。凡以接受主耶稣为个人救主，
我在前天就周五的时候，在那个多家团契，在长老的带领下，还有就是众姐妹的见证下，我决志了。其实这个决志也是在我心里已经想了很久很久。那天那个长老一直在说，你自己要随心从心，看你心里有没有感动。我当时学完这之后，当着众姐妹的面讲了10分钟吧，就是把我心里的一些想说的话，还有一些感动，都分享给大家。我虽然是来咱们教堂有几个月了，应该说是感动我了很多次，有很多事情感动我了很多次，尤其是最后我。年前又回国了一趟，其实我年前就想决志，但是因为有事情要回国，所以我就说等我回国之后回来，所有的事情都安顿下来了，自己的心也定下来了，然后我一定要决志，一定要跟着耶稣走。再一个就是我回到美国之后呢，我就回国那个，我就鼓励我妹妹，我说你办美签哈，因为他在家一个人带着孩子挺不容易的。我说你办美签来美国，其实来美国，我让他来美国最，我觉得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想让他感受这边的文化，是这边的这个耶稣的文化。因为我美国据我了解，我不知道这个准不准确，据我了解，90%以上都是基督徒，但他们在国内没有这个环境，因为我自己深深的感受到了，我来美国6年多了，我在国内根本没有这种环境，但是我来了之后，我觉得非常的幸运。人不光是物质上的，你精神上必须要有个信仰，没有信仰真的是太可怕了。就是说，所以我就说，我们妹妹如果过来，我一定要跟她代表上帝面前。 那感谢主，我妹妹很顺利的拿到了签证，然后她来的，我接到她跟她说的第一眼就是，我说你来美国能够顺利拿到签证，是受了主耶稣的这个保佑。我说你这个周末要住的地方吗？我又刚给他们说不能接受，因为国内的好多年轻人啊，他们是无神论。但我妹妹没想到，她很痛快说没问题。她说之前虽然没去过教堂，但是她有时候看杂志上、一些书上有些摘录圣经上的一些话，都让她感动了。所以说，哎呀，我当时也很欣慰。所以反正就说这么多吧。总之我真的是感到非常的幸运来到美国，然后在那个一些姐妹的带领下 Maggie 啊，还有那个慧芳姐在他们带领下走入了这个大家庭。那我以后肯定是跟着主走，大家一起往前走。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感谢陈辉姐妹的简短的分享啊。是凡愿意接受主耶稣为个人救主，经常参加主日崇拜，可以在复活节，也就是4月21号见证受洗。那么有意的呢，与陈长老联系。报名截止呢是下个星期下个主日。那么教会的这个春季的服事表呢，这个是感谢大家，感谢海明姐妹已经排好了。那么就说已经打印呢，已经放在单张放在后面，那么请参与服事的这个同工呢就都取一份。那么教会呢将在下个月的16号和17日呢是举行宣道联会，那么讲员是陈正红牧师。那么呢我们估计呢会是在下午是有一个 PALA， 那么然后呢聚会呢是7点钟开始，那么请会众呢预留时间参加。那么单张呢我们会在下一周呢发给大家。好，下面请大家请你我们上三一座。
主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始终与我们同在，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